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我们来聊两个话题。话题一，台湾当归，中共归西，洪朝末年败相重生。话题二，台湾大选挡不住，中共搬妈祖救火。好，先看第一个话题。台湾当归，中共归西，洪朝末年败相重生。大家知道啊，当归呢是一种中药，同时呢也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材哦。但是这两天，当归却成了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武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先发了一张图，那上面画着一个台湾以及一个简体的“归”字，底下写“台湾当归”。那一开始啊，我还以为《人民日报》也要做美食报道了，要介绍台湾的当归鸭、当归羊肉等等啊。那仔细看全文啊，才发现原来是统战文宣，要恐吓台湾应当回归祖国。那当时我脑子里啊，立刻浮现了四个字：中共归西。那没想到啊，还真有人画出来了。有台湾网友发动反击，把这张图改成了归西，那旁边画着一个戴着皇冠的猪头，那这猪头是谁呢？你懂的。那图的底下写着匪共攻台之日及蠢猪归西日。那虽然两岸呢还没有正式的开战了，但是双方的文宣炮火已经打得火热了。好，那究竟呢中共对台湾动武之日是不是就是中共归西之时呢？我想啊，是很有可能的。那我们先不说归西这么绝对吧，至少是大乱吧。我们想想啊，习近平如果出手攻台，那只要打输了或者是打个平手，那他啊一定会遭到党内的围剿和反扑，很可能就会赔上政权，赔上性命，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习下令出兵，当枪跟子弹交到军方的手上，那会不会有人立刻把枪口转过来朝向北京来发难呢？很难说。还有，如果中共真的万一打赢了，也就是意味着打赢了美军，那么这帮领头的军方将领是不是就立下了不世之功呢？那是不是就功高震主了呢？那习能安心吗？而且这帮军头会不会回过头来也想自己称帝称霸呢？所以说，在我看来呢，只要中共一对台湾出兵，那中共内部一定会出乱子，而且是会动摇政权的大乱子。但是我想进一步说，即便中共不出兵或者还来不及出兵，那中共也很可能会发生动摇政权的大乱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共在方方面面上都已经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危机与困境。那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讲起政经军心。第一个，政也就是政治。习近平虽然在二十大取得了三连任，打破党内的家规，垄断大权于一身，但是代价就是得罪了党内其他所有派系跟权贵家族。更何况他还在会议上公开的把胡锦涛拉了出去，那这个举措当然会让中共权贵们非常不安，担心哪天呢自己就性命不保了。因此呢，二十大以后，中共权力看起来定于一尊了，但是党内反习派的力量却大幅扩增了。那这也是为什么中共最近一直强调政治安全，大力的推动学习习近平思想的思想工程，就是因为啊怕党内叛变。举个例子，中共国安部最近才翻出了2016年的旧案子，说云南某学校的退休干部要组织敢死队来颠覆政权。那中共搬出这件案子呢，表面上是要警告人民说间谍无所不在，要全民抓间谍，但实际上却透露了中共很清楚党内有很多人对党中央不满，甚至呢有个人或者有群体不断的密谋要发动政变，要推翻习政权。那换句话说，中共内部出现了严峻的政治危机。第二个，经也就是经济。这一点就不用太多解释了，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危机啊，天天都在新闻媒体里头上演。比方说房地产危机，有恒大、碧桂园、SOHO 中国都爆雷了。那金融危机呢，有中融信托爆雷了。那这还只是个开端。那失业危机呢，青年失业率已经多到中共都不敢公布数据了。那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跟消费通通瘫痪了，而且呢还可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困境。因此啊，《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繁荣年代已经结束了，但习近平也已经无计可施。而台湾的玉山金控也认为呢，中国经济已经进入 P 平庸时代，就像60年代的前苏联一样，找不到第二条经济的成长曲线，无力支撑未来的经济发展。而且玉山金控还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着四大挑战：第一，债务危机；第二，房地产泡沫化；第三，对外贸易不景气；以及第四呢，中美双方的科技冲突。要简单一句话，中共已经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沼。第三个，军，也就是军方。那习近平虽然党政军大权是在握了，但是军权呢，向来是他最难抓牢的烫手山芋。像西部战区司令曾经在一年之内换了三个人，这就表明了习的人马压不住军队。那接着呢，党媒和军媒又天天对军方高喊要忠诚，要两个维护，其实呢也透露习近平执政十年了，但是军方内部很多人还是不听他的。那最近啊，习近平又大力的清洗火箭军，甚至还找来海军跟空军的将领来接替火箭军司令跟政委这两大领导。那这更清楚说明了中共军方不但有泄密贪腐巨战的纪律问题，更重要的是军方还有叛变不忠诚的政治问题。那这才是党中央的最大焦虑。因此呢，中共目前不但有军方不忠诚的危机，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也会让习近平更难下定决心要出兵台海，避免有人发动兵变来重演俄罗斯的瓦格纳兵变。第四个，心，也就是民心。虽然中国没有可信透明的民调来说明党中央的支持度，但是过去一年来啊，中国民间相继爆发了四通桥勇士抗争、白纸运动、白发运动等等。那这些抗争事件都是民间自发筹组的，而且是越来越频繁的发生，是过去啊前所未见的。那这正好说明了中共的执政非常不得人心，才会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了，包括政、经、军、心这四个层面呢，中共在国内都已经出现了根基不稳的动摇局面了。再加上目前中共跟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澳洲等等的国际关系搞得是非常不好，那国际社会也抛弃了过去40年的绥靖政策，转而跟中共强硬的对抗。因此呢，目前的中共绝对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那这样的政权能不出大乱吗？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共马上就会解体垮台，我们可不是掐指神算的算命师。但是呢，从前苏联的轨迹，甚至呢，从中国过去的王朝末年的轨迹来看呢，都可以发现，中共现在确实处在王朝末年的火山口上。所以，如果中共一旦真的贸然出兵台海的话，那么很可能真的就会呜呼归西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以前从来都不推荐 VPN， 但是最近因为中国和香港形势变化很大，越来越需要重视上网的安全，而且有很多的朋友为了看 Netflix 等等的影片呢，也需要用到 VPN， 所以经常有朋友来找我推荐。那我也去研究了一下，发现有一家业界顶尖的 VPN 是值得分享的，就是著名的 Nord VPN。那 NordVPN 呢，是目前全球技术最强悍的 VPN 之一，不但在全球60国拥有超过5700部的超高速服务器，可以让你快速的变换 IP 地点来充分保护您的隐私与安全，而且呢，通过他们的独家技术，网络连线速度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那 Nord 也因此被评测是 VPN 之王。那 NordVPN 有个关键特点，就是无日志 VPN，也就是绝对不会留存用户的使用足迹和流量记录，确保用户不会被任何人追踪。也因此呢，诺尔 VPN 把总部设在了中美洲的巴拿马，就是因为当地的法规是极少数不要求网络业者必须保存用户资料的。另外，诺尔 VPN 还有多项强大的加密技术、网络保护技术以及暗网监测工具等等，可以全方位的保护您的上网安全以及身份、地点和信用卡等等隐私信息。那这些功能非常多，就让您自己去探索了。而且是手机和电脑都可以同步使用、同步保护。那现在呢，只要您登录这个网址nordvpn.com/tanghao 购买两年期的方案， 或者在购买的时候输入 TNGHAO， 也就是唐号这个优惠码呢，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四个月免费使用期。那您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说明或者是置顶留言里头找到网址跟优惠码。那万一啊您不满意的话呢，也可以在30天之内保证退款。那 NordVPN 提供您参考。第二个话题，台湾大选挡不住中共班妈祖缺货。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上周啊刚结束了在美国的过境外交，那回到台湾之后呢，中共立刻发动了大规模的海军和空军演习，派出了45架战机来骚扰台湾空域，那其中有27架越过了海峡中线。那接着浙江海事局又宣布8月22号东海的部分水域要实施实弹射击训练。那这一连串的举措呢，当然是对赖清德访美的报复，同时呢也是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恐吓与干预。那中共东部战区还推出了一部视频叫做守护三，内容呢当然是要实施心理战来恐吓台湾人民，要干预台湾人的投票选择。不过有趣的是哦，这部视频里头居然搬出了妈祖来统战台湾人，可以说是中共统战史上的新创举。而且呢，我不知道共仔啊是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他们跟我们一样，在视频最后又附上一首诗，那里头又提了一次妈祖。好，共仔这首诗的水平怎么样呢？我就不予置评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妈祖啊是台湾非常普遍的民间信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信徒。可是中共明明就是搞无神论啊，那还不断的要求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但是他们却抬出了妈祖来搞统战。这不但是不伦不类的小丑演出，而且呢还是自打嘴巴打了两下。怎么说呢？第一下是中共自己打脸自己宣扬的无神论，说一套做一套，充分反映了共产党的欺骗本色。那第二下呢，是中共把神明拿来当成统战战争的武器，把神明给武器化。这不但对神明大大的不敬，而且呢也侮辱了神明的慈悲为怀。因此啊，台湾国防部也非常犀利，迅速的反击，批评中共的穷兵黩武是背离妈祖慈悲。所以说呢，中共那种战天斗地、唯我独尊、不信神佛的狂妄与傲慢呢，也在这当中表露无遗了。但是很巧的是，郭董郭台铭最近也抬出了妈祖，说中共攻击台湾之前，得先去问妈祖同不同意，还说妈祖会用手把炸弹移开。好啊，妈祖会不会把炸弹移开啊，我们是不知道了。但是为什么共仔跟郭董都不约而同的提到妈祖呢？这倒是啊最有趣的地方了。不过呢，中共除了武力恫吓、妈祖统战之外，又祭出了新招。8月21号，中共海关总署宣布暂停台湾的芒果进口，表面的理由是发现有介壳虫，但实际理由大家都清楚，是对台湾实施经济打击，用来煽动台湾的人民对执政党的不满与斗争。那目的啊还是一样，是为了干预明年的总统大选。那为什么中共这么积极的想方设法要干预大选呢？看民调就知道了。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在2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赖清德在结束访美之后，民调出现了庆祝行情，支持度首次突破了四成，来到了 43.4%， 而柯文哲维持在 26%， 变化不大。然后侯友宜却意外跌破了 15% 的红线，只剩下 13.6%。 那换言之啊，侯友宜流失选票往赖的方向来移动了。那简单说呢，赖清德与其他对手差距啊是加大拉开了。那这一点呢，当然中共是不乐见的。不过呢，台湾民意基金会在政治光谱上被认为是泛绿的，那民调呢可能会有所谓的机构效应。所以呢，我们再看另一份民调。台湾的美丽岛电子报针对这次台湾大选天天进行滚动式民调，每三天完成一个周期。而最新民调发现呢，赖清德的支持度上升到 39.4%， 也同样是将近四成的新高点。那赖清德民调为什么会上升到四成呢？关键就在于他这次外交出访以及接受了美国媒体彭博商业周刊的专访，展现出国家领导人该有的格局。所以蓝营媒体也跟着呼吁说啊，要侯友宜安排国际媒体专访来提高形象。不过大家知道啊，民调呢不是只看一时的数字高低，更要看长期的变化走势哦。那从美丽岛电子报的追踪民调可以发现， 赖清德的支持度一直稳定地维持在 35% 左右，直到这次的出访之后才出现向上走高的趋势。而最底下深蓝色的侯友宜曲线呢，也在慢慢的稳中向好，那反倒是中间浅蓝色的柯文哲曲线出现了缓步下降的走势。那从这些民调变化可以看出什么呢？第一，赖清德支持度确实是在往上走的，而且是稳定的独步领先。第二，柯文哲跟侯友宜啊，虽然在民调上是互有高低，但是他们都跟赖清德保持 10% 以上的差距，已经超过了一般民调的误差值。那从这一点来看呢，也就不难理解了，习主席那边为什么会那么紧张，要积极的介入大选了。另外呢，跟大家报个料，台湾每天呢都有很多的民调在跑，那为什么要大家去看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呢？因为啊，他们现在委托的民调规划者呢是戴立安戴老师。那戴老师啊，可以说是台湾民调业界目前公认的领头羊。跟大家说个故事了，是我以前在业界亲身所见的。在2012年台湾有总统大选，那个时候是马英九、蔡英文和宋楚瑜三强对决。那个时候啊，戴老师在某个知名媒体的民调中心当主任，但是呢，他做出来民调却显示马英九落后。那后来有某位民调界的大佬呢，去施压那些媒体别公布民调了，那家媒体啊也立即配合，选前不再做民调，那戴老师也因此离职了。结果啊，马英九果真顺利连任，这个可不是谣言了，是真实发生的故事。这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戴老师的民调确实很有可信度跟影响力，那领先者喜之，落后者惧之。所以呢，后来每次有重要的选举啊，我都会特别注意戴立安做的民调，不是说他做的就一定最准了，但是呢，至少是个相对可靠可信的参考基准。不过呢，赖清德大幅领先固然意味着中共可能啊很难通过明年的大选把台湾的政权收入旗下，但是呢，我也收到很多台湾朋友跟网友的反馈啊，他们对民进党过去八年来的执政啊是不太满意的。那我不是要批评民进党或哪个政党了，我对搞政治啊是没兴趣的，而是啊根据现在的民意与观察呢，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虽然不希望被共产党并吞统治，但是啊他们也不希望执政者呢只会打着抗中保台或者反共的旗帜来争取他们选票，但是却不好好的治理社会，让台湾人民生活得更好。那简单说，台湾选民目前一个最大的困境是呢，不想被中共并吞的政党他们执政让人不太满意，但是呢，其他政党却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一步步的走进中共的战狼虎口。其实呢，在我看来，做好执政跟抗共保台呢，不是二元对立的选项，反而是一体的。因为呢，只要当权者用心啊，把执政做好，尽可能的符合人民与企业的未来需求，尽可能的降低贪腐或者弊端的发生，来获得更多人民的认可。其实呢，这就是最好的新战宣传与国防力量。那这是用多少导弹、多少战机都换不来的民心士气。而且花费同样的执政预算，却可以同时完成内政建设跟新战国防的双重效益，一箭双雕，何乐不为呢？所以，我们期待下一任的台湾总统，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都能够更妥善的兼顾国防安全以及民生福祉，匡正政治风气，杜绝滥权弊端，这样才能够更有力的稳固台湾的民心，杜绝中共的认知战和心理战的渗透攻击。好，今天呢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